以赛亚书第九章，六十六节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担在他名称为奇妙、特使、全能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得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热心以成就这事。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有两句话，一个是第六节最后和平君，然后接着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无穷，我们特别注意平安和平，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第十二节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，那就是极好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站立时说：“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；在地上，平安。”所以他所喜悦的，我们也特别注意这里面平安的。然后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第四十九节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。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？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，那是叫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。那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到第一点，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这太平原本就是平安，我们前面有好几个地方和平平安都是一个字。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平安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，那是叫人纷争。好在我们身边，看这次好久我们又回到这里，我们今天呢有这样的机会和你们一同分享一段圣经。我们刚才读到以赛亚那里一段预言，就讲到我们主将来他来了，他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婴孩就是指的我们自己来说，然后政权呢要担在他的肩头上，所以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。那么这段预言刚好仅仅是接入第七章的，因为从以赛亚第七章到第九章是一片的话，你不能把它分开。那么以赛亚第七章说必有童女怀孕生，然后一直读读读下来从来没有间断过，然后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而生，所以我们的这个婴孩其实就是一有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个婴孩，当然是跟我们主来说的，当然是跟女人后裔来说的，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与担在他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神、永在父、和平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来到地上是把和平平安带到地上，他而且是和平的君王，是和平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无穷。 什么时候他政权增加，什么时候他给人间取代一样。所以这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就是那神老早在以赛亚书所预言的，等到人女人的后裔诞生的时候，人类的救主就诞生。所以刚才从以赛亚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，这一连续的或一次合成的预言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一位将来要是女人后裔这位救主，他是怎样的一位？他要成为奇妙、特事、全能的神，永在乎他最稀奇的。他不止把政权担在肩上，他的政权要加增，但是同时呢，他平安也加。只要他的管理到什么地方，平安就到什么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的国降临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说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他的平安就带来。然后我们来看他降生的时候。那就是路加福音。那路加福音第二章呢，刚好是接着刚才这一段预言。如果你从第九章一直第七章一直看到第九章，那么先是只有童女怀孕生，然后接着的呢，接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好，当你读完这个以后，那么很自然的这个预言就应验了。那么预言应验的时候，路加福音。第十一节，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，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基督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。在天上你所有的是荣耀，在地上所有的是荣耀。所以天上的荣耀是归于神，但是地上的平安呢，是归于他所喜悦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降生，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诞生，什么时候救主诞生，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说，一面是把荣耀归于至高的神，但同时呢，地上的平安也归给他的喜悦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圣经都读过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主他的确是赐人平安。所以他见到，所以记不记得他常常把人医治好以后，平平安安回去。然后你还记得他复活以后，他见到门徒说，愿你们。所以可见我们主他无论到哪里一定把平安带来，他就是平安的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应当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，不只是我们的平安，那个平安乃是基督的。那我们主临走的时候也对门徒说，我把平安留给你，我把平安留给你。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前面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，那是赦罪的平安，但是下面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这有两个平安，那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。所以呢，今天在我们面前做主的不光是赦罪的平安，而且呢是基督的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主一再劝勉我们说，凡使人和睦的人有错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就是今天教会里面中间没有什么，大家彼此相咬相扶，大家都是爱主。如果不爱主，没有这种情形。如果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在世界上我们大家都彼此都是相遇。但是呢，你看你今天教会的情形，常常的许多人伤心，原因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失去了平安。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要打出自己更有权的，谁不尊重？这是尼弟兄，当他晚年的时候，当他离开一生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想。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不可能，世界上才有这种事， 怎么教会于你这个事？所以解释的就是说，我曾闭门向你歌唱，知道你心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福音传的哪里？平安与你平安。那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，它应该就是平安的器皿。你看，你说不管怎么样，平安一定送到每个地方，而且不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，幼稚的人唯恐天下不乱。一个真正成熟的人，你看见了，他一定是使人和睦。所以因此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个真正成熟的人，他不用担心；一个真正成熟的人，你看他一定是使人和睦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只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，我们很自然的在生命成熟的有一个表现，那个表现是什么？那个表现就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，这个世界上唯恐天下不乱，可以用任何题目把我们的话，可以用任何的一个口号也把我们分开。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平安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太平，世界没有太平，国家没有太平，我们每一个家里面也都没有太平。但是感谢主，就埋在地上，他的目的就是让平安赐福，让平安能临到所有他所喜悦的人。不仅如此，他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怎样呢？他每一个人，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。所以你看，保罗或者是我们问安的时候，我们恩惠平安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，今天我们恩所有整个的福音，如果你我跟你说什么叫做福音，就两个字，一个是恩惠，就是恩典，就是我们讲来讲去不讲恩典，讲来讲去不是平安。本来我们没有平安，本来我们被自己压害，然后呢，就是说把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算你得到安息，基督就算你得到平安。所以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有一个记号，一个特点，我们怎么样能得救了？我们有平安，不光是有了社会的平安，而且当环境临到、艰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有基督和世界的平安。不是我们自己平安的，我们家庭也是和谐的平安。但是到教会里面的时候，你看你不是四分五裂的，你知道许多时候你来到一个聚会，你觉得这个聚会好像经过很大的地震。现在剩下的好像都是剩下的瓦片，剩下的碎片，因此是这样的。难道说今天教会的光景一定是这样的？所以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的的确确，无论福音到什么地方，平安一定到什么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看过路加福音十二。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这个火是福音的火，它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？我的主说，我来了，人子来了，要寻找拯救失丧的。他对于那些失落的人，他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他也说，把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健康的人用不到医生，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。所以人子来才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。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来，但是同时他用了一句很特别的话，他说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。所以当我们主来的时候，本来这地上是没有火的，但是现在福音的火点起来。当福音的火着起来的时候，就好像森林大火一样，因为不要忘记，他把火丢在地上，好像有人把火种丢在森林里面，让我们看见整片森林就是火。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把福音的火丢在地上，他说倘若已经着起来， 不也是我所愿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来到地上有个目的，首先他把火种就一个火种丢在这里，他巴不得这个火能够烧起来。如果这个火烧得越旺，如果这个火烧得越旺，就说这是我心中的火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，他要拯救，他来了要拯救世上人，他要寻找人，他要巴不得能够拯他做人类主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不过现在用主自己的话说，我来了需要把火丢在地上，而这把火呢是灰。那接着下面他解释什么叫灰，所以古诗节说，我有当受洗还没有成洗，我是何等的迫切。那弟兄们，我们知道这个火真正丢在地上，乃是我们主真的他上十字架，他受洗，他喝杯，就是只多说神给他那一份他接过了，那时他必须不下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看，当我们主还在肉身的时候，他说我何等的迫切，意思是说他穿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他说了不知道有多少的先知，所以现在他最多把火种丢在地上，在跟这个火能够点起来，乃是他从死里复活。什么叫从死里复活呢？就是玛利亚给的身体不再做了他的先知，现在呢他超时间超空间，然后就把他里面的生命就把他释放出来。那结果不仅是火种，而且现在是满，可以说现在火能够全力都点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，你要知道它是上下的，我们的主为什么在这个，然后第五十一节，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告诉你们不是，乃是叫人分手。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平安吗？不是，乃是叫人分手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那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主是平安的，当我们知道说主今天是把平安赐给我，而且我们要让基督平安在我们里面受洗，无论到哪里，平安就到哪里；政权到哪里，他的管理到哪里，他的权柄到哪里，平安就到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是巴不得我们能够与人和，巴不得我们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，而这样的人称为神的儿子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不光是神的儿女，不光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而现在呢，他长大成熟了。现在他就称为神的儿子，所以只有一个成熟的人，他才能使人和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句话是不是和我们上面所认识的，我们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呢是和平的君？一个和平的君怎么会叫地上不太平？一个和平的君怎么会叫人纷争？怎么会一个家里面五个人，结果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我们主把它描写得很细腻，告诉我们说，等到归的火在是地上点燃的时候，等到你看见遍地都是归的火的时候，那因此这个世界就不太好。结果呢，一个家里有五个人，因为三个人信主，结果那两个人不信主的就起来反对，所以他们也彼此相争。或者是两个人信主，有三个人起来反对，结果因此呢，你看见这个家就不平安，本来是平安的，现在不平安。本来婆婆跟媳妇中间，也许已经有一点缝隙。结果天作飞的火，结果的缝隙反而扩大。现在呢是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女儿和母亲是最贴身的。 就是出了教以后，你看你跟线还是紧紧连在一起，所以女儿很难和母亲相对。但是呢，现在一个福音的火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做母亲的居然反目，做女儿居然反目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不是反目成仇，但最少这里有一个对立的情形。本来是一个美满平安的家庭，现在不平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圣经里注意，当他说的话，他的意思是这样的。当然是，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里有一种矛盾的情形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解释这个？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中似乎的矛盾，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太有限。神是无限的神，我们看近视眼，我们只看见那么点点，然后我们开始解释，我们一解释，我们以为我们的结论是最后的。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，你就明白。比方说，今天你看一个镜头，这个镜头呢，很明显、很清楚的，乃是人身体上的一种块肉。然后明显一把刀就插在那个肉上，而且是血淋淋。如果你的镜头只取那么一块的话，那这就非常惨不忍睹。你说这把刀背后所代表就是狠。你要说这个那是毁灭的话，所以如果你要画一张画或者你拍一张照，你的标题是，你的标题是毁灭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把你的镜头放到后腿，慢慢的你真的看清楚整个手术台，你真的看见手术间里面整个的景象，你才慢慢明白过来，不说这有一把刀，不说这把刀是血淋淋插在一个病人身上，但是呢，你稍微往后退，你稍微把这镜头扩大一点的话，你看见原来这把刀是在医生的手，他就把衣服插在手术间里面，你看见了，他尽他所能，才能拯救，要挽回这人性。他知道这把刀不进去，这个也许真的就毁灭，所以那把刀是拯救的刀。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医生是恨这个人呢，这个医生还是爱这个人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那个图画时，如果你有一面的图画，你能够解释说这是恨。但是等到你把镜头稍微往后退的时候，当你的视野比原来稍微宽广一点的时候，你的解释就不一样。本来你很有好，这个刀代表恨，但是不，你稍微退后一点点，那一刀所代表的是爱，就这个人就能够成全。这个人也许很快乐去了，因为这一把刀，他不知道你生命就延续了多少年。请我们记得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是这样。你知道中国有很有名的、很有名的人物叫做胡适。你知道胡适先生，他不是不读圣经，也读圣经。但是呢，他读圣经，他读旧新约，他能够懂；读旧约，他也不懂。他看见说，旧约的神好像是很残忍的神。你看见旧约神似乎是赶尽杀绝的，如果把一个城，如果把一个城攻下来的话，那是男女老幼杀的天下。为什么？所以你知道，胡适先生很快就下一个结论，就是这一神是残忍。他不能接受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残忍，一直等到最近，等到考古学家慢慢有了新的发现以后，才知道说，原来迦南的宗教是一个色情宗教。所以你看见他们让他儿女经过火，当他们清醒的时候，不可能让儿女把用火献上去。你就知道当他们因为是色情的宗教，所以你看见说他们犯罪的时候是一群一群在那犯罪，到那个时候就像一个人喝醉酒，一个人喝醉酒什么话都可以说。当一个人被这种色情的火这个燃烧的时候，他什么都忘记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迦南的起源，就是等着约书亚要进迦南的时候，整个迦南的宗教是这样的宗教， 是色即宗教，那弟兄姊妹，因为他迎合人卑下的一种犯罪的情形。所以你们想想，很多那些旅行家，很多那些商人，到了那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我们是逢场作戏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良心不平安，可是呢，这个宗教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平安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，男的不可以穿女的，女的不可以穿男的衣服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已经有同性恋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道德堕落的情形，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情形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人类曾经有一度是到了人类这个到了什么？到了这个绝种的边缘。我们怎么叫到了绝种的边缘？因为那个时候的病就像今天我们所知道艾滋病，所以一夜去一天神的审判走一个堂，一下子几万人就这么倒下去。所以我们知道的那个时候的疾病，时代过来就是今天的疾病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怎么去防范它，今天怎么说，有的人说怎么样有安全的措施，但是我们晓得在我在我们就晓得在这个在圣经的时候，在约书亚那个时候，其实呢，人类曾经达到了绝种的边缘。那么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种传染病，你真的因为我们知道，因为那个整个的迦南刚好是在欧洲、亚洲、非洲的交界，所以如果这个传染病扩散的话，那就是遍及到全人。所以就是等到人类曾经一度到了绝种的边缘的时候，这个谁说他要看到？现在的人类在整个人类身上已经产生了癌细胞，所以如果这一次不隔除这个癌细胞的话，人类就绝种。所以神就借着约书亚做了审判。我再说这一次，如果你真的知道整个背景，真的知道当时的故事，我相信连胡适先生要同意说。这一次谁审判的时候，乃审判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矛盾，似乎的矛盾，你读到这段圣经，你里面什么样的感觉？难道说我们的主是他自己的使命和这位平安主他是相矛盾的？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你知道没有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把镜头稍微拉的，如果你光看见那个黑幕，你只看见那把火烧在一个家里面，五个人，三个人两个人相争，三个人跟两个人对立，那如果你光看这幅图画的话，也许你会有一些误会。但如果你真的从我们组织史，真的从整个婚姻的大局来看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知道：为什么地上需要有一把黑幕？因为在地底下有把另外一把，那个火乃是地狱。当那个地狱火烧起，当这家五个人每一个人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行为，我已经说过，人已经是饥渴的。那么饥渴的时候，所以当酒精的火在人里面发动的时候，你看人不能不喝醉酒，人不能不酗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这个人可以弄到家破人亡，结果这个人可以弄到妻离子散。你看见了吗？这把火是哪里点出来的？这把火从地里点出来。荷尔蒙的火也是这样。当荷尔蒙的火在一个人里面燃烧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我都知道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多少个家庭破碎，多少个年轻人是这么毁掉。那么我们要请这把火在人里面烧的时候，结果那个张妈两个人，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两个丈夫也不能满足，他里面饥渴，然后三个丈夫也不能满足，连五个丈夫也不能满足。所以主耶稣才说，凡喝着水的人永远不渴。我们主知道他白天出来打水，因为平常都是我黄昏才出来。平常他这个打水是大家应该是结伴而行，大家很多人带着一桶黄昏的去打水。那现在他成为万物的长，他被人弃绝，结果这里有个孤单的罪人， 来到主他，他希望从井里面的水能够满足他里面的干渴，但是我们老早知道，你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。所以第十节，因为孤单的罪，在井旁碰到了孤单的罪，我们的罪是刻意的要经过他，所以圣经说他必须要经过他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撒玛利亚这么过来，所以他们从来不经过撒玛利亚，他们都是过了约旦河，然后从约旦河东到了一个地方再折回来，他们从来不经过撒玛利亚。这一回我们就一定要去，就激让每一个人去饥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火从哪里点起？那个火是地里点起，不错。当这些人享受最终之乐之后，他知道罪所给予的结果。当艾滋为什么有艾滋病？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是灭绝，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是绝症。当如果你把所有艾滋病那个结果过程，你把它变成电影的话，大家一定会害怕。但是你看见了，等到那把地狱火烧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什么？结果人好像忘记了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没有福音的火的话，家里五个人统统忘记，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最后的结局如果是知道的，没有可能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，你越是有所谓宗教的信仰，因此那个宗教信仰就是贿赂你良心。你现在把一个建筑看得很高，把它塑上金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不平安。人不平安的时候，人可以外面的钱把外面的房子盖得越来越大，他觉得我居然不平安，我被新条例捕入了，因为他里面还是很痛苦，里面没有平安。所以就是你看见是属于把不平安带给这个世界，是罪把不平安带给这个世界。许多人犯罪的时候偷偷摸摸，你看有多少人到大陆去，有多少人到大陆实际上去，因为来讲家里高兴的不得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很高兴？因为高兴的不得了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现在终于出手了，只要到大陆经商，也许现在整个的环境改变，但是这个环境是改变，现在讲的比从前更丰富，但是是不是有的地方更缺乏？那许多被撕裂的家庭，许多悲剧的家庭，因此有平安没有平安。你说这个人到大陆去，他非常的兴旺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他有平安，他没有平安。他许多事不能让丈妻知道，许多事不能让儿女知道，许多事也不能让周遭的人知道。你想一个人偷偷摸摸要做许多的事，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少？许多的罪，可能是犯罪带来的，你明白？你这么多压力压在一个人身上，你看他怎么担当得起？他只不过要逢场作戏，他只不过是当这个火点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烧的，他不能够自己。那弟兄姊妹，人真的非要做罪人奴隶吗？所有做罪的奴隶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，所有做罪的奴隶人他自己没有平安，他给家庭也没有带来平安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主为什么讲的就是家里有五个三个可能性。我再说一次，在这个以前是罪已经撕裂了这个家庭，你试试看，你只要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只要不接受这把福音的火，你要知道说这个家根本就是灭亡的家，这个家所走的路乃是灭亡的道。最后你看见地狱火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点起来的，最后的结局通通被拖到地狱去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是毁灭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家里有五个人，五个人都会，五个人在宇宙中都是消失，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福音的真理。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主要的抢救的问题，五个都是灭亡的，五个都是不平安的，这个家本来就是不平安的家。现在呢，感谢主，因着福音的火 点在这个地上。
因着这个福音的火，有一天真的从家里面去，
就三个一个袖子，
也或者两个一个袖子，
你就能明白。
现在最少你看见这个家有五分之二或者五分之三，现在可以不要命了。现在平安要领导他，现在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。
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说是水逼迫谁？他们我们都知道说，
如果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
你宁可走过第二个，
你宁可走过第二个。
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内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中，本来都是荆棘，你刺我我也刺。你讲一句话讲讲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就你讲一句话叫我一个礼拜睡不着觉。你看见大家都是比口风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听说台湾有很多的名嘴，现在名嘴怎么训练出来？
你要在名嘴一定有个训练场所，你看见没？他们那个虽然是名家历史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一定经过训练。所以就是在我们六十九的时候，我们家就是一个最好最好训练我们口才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一个比一个高明，一个比一个惊人。语不所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到没有得救以前，他们不经济。
但是没有得救以后，福音的火被把一烧进去以后呢，结果两个人变成百合花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
是百合花上经济呢，还是经济上百合花？当然，对弟兄们当然是经济上百合花。你明白吗？狗咬人，这不是新闻；人咬狗，这才新闻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的妹子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上面，那为什么？表面上你看对立的，但不是。这两颗百合花，这两个地方有一个使命的，这个使命是什么？这个使命就是他要希望能得着另外三，要赢得另外三面。他虽然受逼迫，虽然有人打他一个脸，他可以转过去了。他可以走去二门，等到丈夫逼迫妻子的时候，你看妻子的反应，那个反应，妻子本来是狮子的反应，六个人都是狮子，但是今天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那个反应是羔羊，那个脸是羔羊。弟兄，当丈夫像一头狮子一样，好像第一个信仰来逼迫他的妻子的时候，结果妻子能够第二名，妻子能给第二个名，其实你能够转过第二个脸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这样，这个福音住在他们里面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也许他不能用话来赢得他的转，他可以用他的生活，用他的行为影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真的照主的话说，要爱我们仇敌，为逼迫我们。我们常常以为这是个世界上的一些个人说的，不是。许多时候，就是其实我们家里有五个人，有两位得救或者三位得救，还有人还没有得救。那么弟兄要为他们祷告。许多时候都是因为你心里的事，一开始逼迫就来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主愿意外人得救，不愿意得救。我们主把两个人放在家里面，那就是家里的主要到三个人去。所以你看你一个父亲也得救，儿子又得救，两个对立在你相争不错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。最后一个结果就是，如果一个人真的让基督生命充满到他里面长大，结果就是你看见说全家都能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把火丢在地上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叫赢得整个所有的人归向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就最后的目的达到，因为他的目的，他的经历对于外人的事，他不愿意被人知道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似乎的。好了，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迹，就这么说，
他说我来了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？所以有什么心思巴不得在高处的地方活着的天气。我们如果看看今天信主的比例在台湾，这个所有教会所有基督徒都要学习，稀奇不稀奇？对不对？许多时候反而没有自由心理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很多很多基督徒，你把那火点起来的时候，不可能，许多人非信主不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撒旦的目的是已经把地狱的火已经预备好了。按照平常的心来看，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地方，不要忘记，通通是往灭亡道路走。今天是我们的事，今天是主给我的恩典，叫我们起来，好神的喜悦，能够体贴主的心情，我们愿意就怎么样？主愿意这灰的火能在我们周围点起。有的人说：“你太难太难。”弟兄们，不要忘记，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他是一把火，他不可能是烧在你的身上。你受感动，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受感动。问题就是你怎么把这把火传递出去？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被基督的爱火燃烧，被福音的火燃烧。你看见那个火烧在一个地步，你不可能，不可能闭口，不可能闭口闭眼。所以你很自然就对你同事传递，你很自然就对邻居传递，你很自然的就对周围的环境、所有的朋友们传递。所以不管得失不得失，我们都应该勿要。我们不传递一个这个话，所以但愿就借着这样一个某位师父的，我们给我们看一个主的心是何等的心，他巴不得每一家都是太平。但是其实你看这因着罪在这世界不太平，所以你看见说我们主一定要做一件事，他不要，他不可能叫全家都得罪，他不可能这样做，他给一个自由意志。所以五个人里面至少抢两个，或者五个人里面抢三个，剩下两个，剩下三个呢？当他们真的对立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被，他们可以忍受逼迫。弟兄姊妹，因着他们的见证，结果你看见神能做的是什么？就是铁石心肠，就是顽石也会变。问题就是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只是口头上口头上说说的呢？还是我们的生活中，在家庭中，那个见证是个真实的见证。如果有人说你属灵，你不一定属灵；如果你家中的人告诉我你属灵，你不一定属灵。你的儿子说我的爸爸属灵，你的儿父母说你属灵，那并不一定大概真实。否则的话，你在聚会里面你会讲到，你可以讲的天，你可以讲的很感动人，就是没有做，你才愿意口才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你的儿女，如果你家里说我的父亲，我的某某人属灵的话，那他真的属灵，那就是那个东西能够得到。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是传福音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这个人，所以五个人、三个人的两个人说，那两个人不是，不是两张嘴，不是，是两个人，明白？当你争的时候，最后结果把敌人。你如果为罪人祷告，亲爱的弟兄，最后别人就变成敌人。我们知道曾经教会大逼迫，罗马大逼迫，罗马军长上了一个权柄给上帝，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。你只要杀一个基督徒，另外有两个要变成基督徒。有一天罗马是通通灭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归？为什么没有人越杀你越没有了？但是因为你越杀那个见证都是非常。非常重要。有一个弟兄呢，很有名，他的乡村里面，只要有客人来，赶紧给他一杯牛奶，一定给他一杯牛奶，然后给他一个像蛋糕或者面包一样的东西。好了，结果有一天有人以罗马兵丁来搜寻，说是听说某某在这一带有一个基督徒，他的名字谁谁谁，其实就是他名字。那么他说你等一等，他说你等一等。他说所以他今天就是给这个罗马兵丁每一个人是一杯奶，还有呢是一杯，是一个一块钱或者是一个包包面包。他等一等，我告诉你那个人在哪里。 结果他一个人悄悄到后面去，他在后院里就挖了个坑，然后呢就告诉这个他的，就把兵丁就带到后院去，他说你们所要找的就是我说的，你可以把我埋掉，或者你们可以把我抓去，你们可以走。结果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个兵丁说了，他宁可弃守，宁可放弃他们去守，他们自己也变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讲的太多，今天基督中间的名字也太多，问题就是不是两张嘴，是两个，或者不是三张嘴，是三个。我们的见证弟兄姊妹，叫人不能不做，叫顽石不能不做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？所以但愿主把这句话来激励我，感谢主，我既然在你基督在高处这里有他自己的，我们看见到处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把光照到每一个家，每一个家还有好多人的眼前，因此不要唱高调，不要说我要到蒙古去，不要说我要到非洲去，不要说我要到哪里哪里去，好像非常稀缺，好像给人感觉很英雄一样。你如果这个位置做一件很英雄的事，把你家里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把他带过去。我相信，如果我每次来聚会，一个人来把我们家人都带来的话，今天教会的光景一定不行。所以但愿你把这些话来勉励我，叫我们真的靠他自己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为自己很感谢，我们谢谢你有一些话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一位，所以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，来鼓舞我们，叫我们有信心啊！主啊，你恩典实在丰富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做一个紧紧跟随，也做一个迎接等候你的人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基督的名。